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林家东牧师的讲道信息，请你预备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行道，而做主耶稣的忠心仆人。
我们里面是腐败的弟兄姊妹，不管你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你同意这一点吗？甚至基督徒当官的话也一样。你说牧师会不会贪教会的钱？大家赶快说不会。但是从人性来看是会的，可能不是100块，可能不是1000块，可能不是10000块，可能就是一个小纸张。我们的内心里头没有一个干净的地方，但是上帝能够改变我们，而这个改变是在他复活的生命里面来改变的。而主耶稣的复活前后让我们看到门徒生命前后的完全不一样。那是不是说彼得被改变之后他就永远是一个勇敢的充满大能的一个使徒呢？是不是呢？没有，我们也看到后来他也被另外一个使徒保罗责备了，所以他还是会失败的。所以不管一个人他们多成就，但是呢他还是失败，但是呢在失败当中继续的回到神的大能当中，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再一次从当中站起来。到最后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把主的教导能够分享出去，这在乎说我们这个转变是否是一个永远的转变。请问门徒的转变容易吗？可能你和我都不能够想象他们面对有多大的压力。这一群人当时是等于一离开他们的家，随时都会被人家抓拿，随时就会失去自由，就是这样子的一群人。今天在世界上各地，全世界还是有很多基督徒因着他们信靠耶稣基督还是冒着性命的危险。他们到教会去，那个教会那个礼拜天可能是会被炸的。全世界有很多基督徒还是面对逼迫抓拿，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些地方他们还是靠着主的恩典继续的为主发光。为什么复活是那么重要的一个改变的事实呢？复活到底可不可靠？我们就看到这些门徒他们生命的改变，你就看到他到底可不可靠。另外一点有趣的地方，在使徒行传每一次当门徒起来宣讲复活的真理的时候，这些做官的这些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长老把他们抓来公会的时候，并没有把耶稣复活的证据把他推翻，就是每一个都没有推翻，安静的。这表示什么？当时他们只要做一件事情就能够把门徒的嘴巴封住，只要把耶稣没有复活的这个证据老老实实的拿，老老实实拿出来啊！你看耶稣根本就没有复活，他们讲的是谎言啊，这个事情就过了。他们没有办法， 来证实耶稣没有复活。那那个时代的法利赛人，他们最聪明的头脑，最厉害的神学思想，还有最懂得圣经的人，他没有办法证实说啊，你们所信的耶稣并没有复活。历史上有一些不同的解释的方法，其中一个方法呢，就是说，哎呀，其实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啊，他还没有死啊，啊，快要死的时候啊，就把他啊放下来了，啊，放下来之后啊，把他放在那个坟墓里头阴凉的地方，哦，他的灵魂就慢慢复苏了，哦，他又醒过来了，以后他就对门徒说，哎呀，我醒了，我过来了。但是历史上告诉我们说，被钉十字架的是一个很残酷的事情，并且呢，他们已经到了一个地步，耶稣被鞭打，被折磨到快要死了。如果就算是不死的话，也是半死的。那这个半死的耶稣会对门徒说，哎呀，你们不要怕，我只是被他们打，还没死啊，你们还可以去死吧。他们能够去吗？做不到的事情。历史上也有人说，那大概是耶稣的复活是这样子，是这些门徒啊，他们一个幻觉，耶稣根本没有活，但是呢，他们在幻觉里面看到，哎，耶稣活了，所以大家就传开啊，赶快就把这个好的消息传开。这个可能吗？在70年代，美国发生一个非常大的新闻，非常羞耻的新闻。这个后代的人叫它叫水门事件 Watergate。 水门事件当中，其实就发现到过后美国总统他在作证的时候撒谎，结果因着撒谎，一个个的谎言要盖另外一个谎言，结果他的幕僚里面每一个都被牵扯在当中。在众多幕僚里面，有一位他的办公室就在尼克森总统的旁边的，叫 Chuck Colson。 他就在这水门事件之后不久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之后就被关在监牢里头。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所以上帝也大大使用他。他后来被关监牢做了几年之后出来，上帝就给他一个负担，就要把福音传给所有在监狱里面的人。结果他这个传讲信息大有能力。我记得我们在达拉斯神学院毕业的那一年，我毕业的那一年啊，他是这个演讲的人，所以印象很深。 Chuck Colson 他说，耶稣复活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怎么可以知道呢？他说，从我们这个水门事件就可以看出来。因为当水门事件一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已经谈好说，好，你不准讲，我不准讲，我们大家都闭口无言，就把这个事情封起来，就没有人知道真相，没有人知道真相，这个大家就不会把那个问题找出来。结果历史告诉我们，当那个检察官，当这些法官，这些律师在谈论的时候，哎呀，这些参与的这些幕僚啊，一个个的为了要保护自己，透露重要的消息，就是要保护自己的话，就把一些别人的东西讲出去。Chuck Colson是说，为了要保护他后面的那块皮，他说，这一些人啊，还没有面对性命的危险，没有面对性命的威胁，只是有关名誉还坐不坐牢而已，他们就已经把这些东西都透露出来。那现在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这些门徒们如果被官府抓去的时候说，如果你还传讲这位复活的耶稣的话，我们就要把你处死。 这个出路是什么呢？你就说你不信，你就否认。他们可以否认，可以逃开吗？可以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门徒勇敢地做见证，并且在《使徒行传》不久，我们在看下来的时候，就看到第一个使徒就被石头活活地打死了。他被打死以前，他可以说：“法官大人，我有个请求，我现在终于发觉了，我所传的耶稣是假的了，他不是真的活了。”我现在完全否认了，大家都不要信他，我也不信了。他只要讲这句话就自由了，但是他没有。有没有看到复活对门徒来讲说是何等的真实的一件事情？一直在教会历史上，虽然圣经里面没有都记载，历史上记载耶稣的每一个门徒，除了约翰之外，每一个的下场都是非常凄惨的，不是被斩首的，就是被钉十字架的，非常凄惨的，为了他们的主而死，每一个，怎么可能的这件事情？肯定是他们所讲的，一定是可靠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到的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以信徒的改变了的生命来证实出来的，甚至连官府都看出他们原来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但是呢，他们有稀奇他们的能力。愿这个世代的人看到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信仰的能力，他们信靠的上帝给他们有何等大的恩典。在过去的这2000年来，每一个时代，我们都看到上帝在不同的时代当中兴起了一群的见证人，冒着性命的危险，就是摆上生命的危险，放下生命，不管一切，就为主，让他的生命得到主的改变。再下来，我要先请大家来看一看圣经里头下面的这个教导。原来这些门徒们看到一件事，这个复活的生命，这个真的生命，是一个不能不说的生命。我们在18节来一直到20节来看，第四章的十八到二十节，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上帝。”这在上帝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不能不说。原来传扬复活的基督这个信息是一个不能不说的信息，这个世代需要听到，是因为我们千真万确的领受到、也看到、也了解到它带来真正的改变。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看到最大的神迹改变，也就是我们大家弟兄姊妹生命当中的那种盼望，生命当中那种改变，是吗？我们当中很多来自不同的背景，有一些是在基督徒的家庭的，有一些成长的时候也学坏了，有一些是吸过毒的，有一些是无神论主义者。但是很奇妙的，上帝把我们召来这边，我们来寻找、来看的时候，哎呀，神的爱进到我的心中，他改变我。而这个改变不单单是头脑上的改变，是那个整个价值观、整个生命的改变。啊，这是一个生命的恩典。主耶稣 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了，而这个得胜是一个有生命的得胜，这个得胜就把生命赏赐给我们。十年前我到厦门去，为了写论文拜访了好一些人，我看到一个老弟兄，他那个时候身体已经不太舒服了，但他带着眼泪，流着眼泪告诉我，他所信的耶稣是一位又活又真的一位神。在他生命最艰难的时候，他曾经被当局抓去，审问他的人给他一个很好的安排，对他说，你只要今天否认基督教的信仰都是错的，我们就放你走。这位弟兄流着泪，他告诉我说，他差一点放弃，他还差一点不要，他太太要说啊，是的，是错的，就随便跟他敷衍一下，至少我能够逃生以后再想办法吧。但是当他回想到他的耶稣是那么真的一位耶稣，为什么呢？他有一个小弟弟，当年在厦门生下来就不能够走路的，有一天有一个布道家来布道的时候，为他按手祷告，那个小孩从此就可以走路了。他说，我知道这位能够医治我的弟弟的这位耶稣是一位又活又真的上帝，我绝对不能够否认他。为了这一句话，他在监狱里面过了二十年的时间。但是那一天他流眼泪的时候，一点都没有提到监狱里面的痛苦，他流眼泪只是告诉我说，他所信的，他为着耶稣基督被放在牢里面二十年是值得的，因为他是一位又活又真的上帝。弟兄姐妹，这个故事在厦门，在上海，在天津，在沈阳，在整个中国大陆，你可以看得到，这些基督徒知道他们所信的耶稣是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不能够不说，就算是要把性命摆上，照圣经所说的，要至死忠心。他们不但至死忠心，他们的忠心至死还是靠着主的恩典来为主做奇妙的见证。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真理，弟兄姐妹，忠心的信息就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他是复活的主。因着他的复活，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也因着我们生命改变，这样子的个信息不能够不传出去。所以今天我们大家了解之后，一起来思想，既然耶稣已经复活了，耶稣是独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只有他来到世界上，把上帝的恩典来带到我们当中，要让我们能够回到神面前领受主的恩典，并且这个大能的见证在历代里头，不但在当时的使徒们，在历代的所有的基督徒身上，我们看见，我们也听到这又真又活的一位上帝，是一位可靠的上帝，也是我们今天要传扬给这个有需要的时代的一位上帝。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来思想一下，你我的这个身份，这不能不说的身份， 要向谁说呢？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周围，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但是我今天要给大家一个鼓励，这不能不说的真理，要对我自己说，对我自己说，到底我这个信仰是真的是假的，千真万确的知道到底我是否完全的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我们在座或许有一些朋友还没信耶稣的，我们很盼望你能够跟我们一起来思想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到底是否是一个可靠的事实。今天我们只是从一方面来看这些被改变的生命，被改变的人付上性命的代价，来证实了他们所信的复活的主是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你是否能够接受呢？如果你愿意接受的话，我们很盼望也跟你分享更多有关于耶稣基督为什么来到世界上来拯救你拯救我。我们一同低头。天父上帝，既然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主啊，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不要沉睡在我们的罪里头。主啊，求你让这不能不说的真理在我们的生命里头 开始产生一种改变，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像主。主，我们也祈求主你复活的大能光照在我们的黑暗世界里面，叫我们再一次尝到复活的大光光照。主，叫我们永远靠着主而不被死和罪恶所指控。主，我们今天就靠着你的恩典，我们就能够夸胜您是得胜的上帝。我们赞美感谢你。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大家都低着头，我也想问在座有没有哪一位朋友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你的主。今天我们告诉你说，这位复活的耶稣他爱你，他为你而活。或许你已经听了一段时间，或许你已经知道很多关于真理，但是你说今天我原来知道这位复活的主是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我能够接受他。如果有这样子的朋友，你轻轻举起你的右手好吗？轻轻举起你的右手，我们要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呢？大家低头的时候你可以举起你的右手给我看，要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你说我今天要接受耶稣做我的主，请你 举起你的手，我为你祷告。有这样子的朋友吗？我再问最后一次，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在我们当中，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主，你举起你的手来，我们特别为你祷告。我看到有一位，你虽然提得不高，但是弟兄姊妹你可以跟我一起祷告。主耶稣基督，感谢你爱我们拯救我，我今天要接受你做我生命的主，求你洗净我生命的罪，让我一生一世跟随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